下这个经文，约翰福音的3:14-16，我们一块来读一下。神爱世人，摩西在旷野宰羊举蛇，人子也被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信他的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一起来祷告，恳求主来祝福他的话语。恩主，我们同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用你的爱团聚我们，感谢你用你的爱吸引我们，我们感谢你是你的爱让我们仍然在世上存留，能够有机会认识你，能够有机会来在你面前服侍你，这是你对我们的恩典，也是你大爱的体现。我们恳求主你亲自来祝福你自己的话语，将你话语中隐藏的奥妙向我们弟兄姐妹显明，使我们因着你的话语能在生活当中更好地将生命的道显明出来。也求主你自己亲自来动工，你拿起你无用的仆人使用，使他所说的所讲的都有神和圣灵的明证，是我们信也是信神和神的神灵的大能，而不是信人的智慧。恳求主你亲自来安静我们每一个人，你不以我们的人数多少来待我们，求你能够不以我们的过犯来待我们，愿你的爱能够在我们中间，愿你的灵保守我们，你要祝福一下的时间是我们在你的话语上能够得着。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大家可能都比较喜欢这段经文，尤其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常常讲这句话，神爱世人，然后讲说、你要信耶稣以后就会有这个永生啊等等等等一些的祝福啊，很多人都会讲神爱世人，然后就会得祝福，然后就会得一些你想要的。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个经文，就是神是怎么来爱世人的，这个很关键。我们常常讲神爱世人，那神是怎么爱世人的呢？换句话说，神是怎么爱你爱我的呢？这个很关键。我们很多时候想的时候总是希望或者总是喜欢神按着我的方式来爱我，或者说我们肯定有的时候做见证的时候或者在分享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分享一个就是那个重点是什么呢？你看神很非爱我，怎么爱我呢？是因为我这个方式对了，是因为我的方式比较好。这个可能是一个误区。那圣经讲的是神爱世人，那中文翻译的时候呢可能没有把那个没有把这个翻译出来。你那个大卫·波森呢讲过这个问题，他说呢这句话应该怎么翻译呢？就是说因为神如此爱世人，他特别强调这个翻译成如此，不是非常的意思，就如此。那神怎么爱世人呢？或者神怎么爱你我自己呢？那我们知道这段经文它有个背景，是耶稣和尼哥底母来谈重生，然后引出一个话题，引出了这个神爱世人这个方式，这个前期有这个背景。那重生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们今天我们不谈这个重生的话题，我们谈神爱世人。按照耶稣的教导，按照耶稣的话，神爱世人他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方式，就是摩西在旷野宰羊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神就都按照这个方式来爱世人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能这个我们喜欢读或者可能理解，那前面这个怎么理解呢？那前面有个背景，就是摩西在旷野举蛇，这个记载在旧约民数记的21:4-9，我们这就这一段经文。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读这个经文了，因为比较短，我大概讲一下这个情况。就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呢，他在旷野向神发怨言。这个前面有一段经文，就 神已经让他们战胜了迦南人，他们已经得胜了，他不并不是没有得胜。然后紧接着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在走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呢就对神发怨言，他们不敢也不相信神的带领，注意他们不敢，他们也不相信神的带领，所以神就惩罚他们。神怎么惩罚他们呢？神就打发火蛇咬他们。好像听起来好像很不是那么很舒服，好像很那么残忍的感觉，但是就这样，神就这样惩罚他们。然后用火蛇呢去咬他们，咬他们以后呢，以色列人呢就死了很多，他们这里讲得很清楚，以色列人就死了很多，就死了非常多的人。那他们就害怕了，他们害怕后呢，百姓呢就让摩西来祷告，因为人没办法，人对付不了这个蛇咬的这个问题，而摩西呢就为百姓祷告。那这个时候请注意，这个比较关键点，神没有让他们去消灭蛇，神也没有让摩西呢说你们搞一个斩蛇特工队。你我们想一想啊，在人这一方面来讲，人喜欢面对现实的时候，人喜欢用人的方法来解决现实的问题。你假如想嘛，我们比如说我们被蛇咬了，我们的首先的反应，我们是怎么能把这个蛇除掉，我们怎么能够来解决这个蛇的咬的这个伤，因为蛇咬的时候呢，那可能就会慢慢去死去的。神没有让他们去做这些事情，神也没有让百姓跪地祷告悔改，你想想你们过去吧，你想就反省反省吧，没有。你看圣经没有这样讲，没有说 你以色列百姓啊，你们要好好悔改悔改，你不想想你们从埃及为奴的时候你出来了，然后我又叫你胜利了，你怎么一点都没有良心啊。他没有这样讲，也没有想，没有让百姓说你看看你们走错路了，你们应该怎么怎么的，没有。神让他们干什么呢？神告诉摩西就很简单，说你来做一个制作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然后被咬的人呢一望这蛇就被活了。这个好像很简单，这就是神爱人的方式。神怎么爱人呢？神就是说你来仰望我所给你预备的，你就能够得着生命。这就是这个意思，就神不是让人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神乃是要人仰望神所预备的来解决人的问题。因为人用人的方法解决人的问题带来的结果仍然是罪，换句话说，人用罪的方式解决罪的问题，结果还是罪。那说神说你们不要用你们的方法，你们的面临的本领，你们的能力，你们各方面都是有限的，你要仰望我给你预备的，这个叫神的恩典。神白白的爱人，神就是这样爱人。这个好像觉得那对我们有什么意思啊？你想想啊，哎，神当时没有，神有完全有能力让百姓，让以色列人直接从埃及地直接进到迦南去，神完全有能力的，神没有这样做。对人来说，人喜欢一蹴而就，或者人喜欢走捷径，但是对神来讲，神是需要你在环境当中来训练的，人需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神让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来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这是神爱人的一种方式。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抚养小孩子的时候，都有一个过程。 当小孩子小的时候，我们恨不得他长大成人，对不对？我总是希望孩子快快的长大，快快长大吧。但是有一天，你发现他快快长大的时候，你觉得你还不如你小的时候。小的时候你可能那么乖，那么听话，你一长大，尤其听进去的时候，你的脾气就来了，你就怎么都叛逆了。这什么原因？其实圣经里面讲过这个问题，神没有拿掉那个环境，神就是在环境中来训练人，这是神的爱的体现。希伯来书这样记载的话，你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读第八章那个地方记载的很重要的一句话，就特别是第九节，说神在古时是用手拉着他们祖宗的手。你搞清楚，是神拉着他们的手。换句话怎么讲呢？神要人跟上神的标准，或者说神要人跟上神的脚步，人跟不上，人要拉他。这在旧约时代古时的时候，那人没有能力跟上，人没有能力跟上呢，人反而还要在这个不能当中要能。你就是我们说你读圣经的时候看神跟在西奈山跟以色列立约的时候，颁布律法的时候，以色列人答的都是阿门阿门，对不对？圣经讲的很清楚嘛，就人其实达不到神的标准，但是人还喜欢要有一个成能。那神还是神体会到人的软弱，神没有把这个环境改变，神要改变的是什么？是人的改变。我举个例子你就会明白，我们如果是说环境改变了，人没改变，你是很难生存的，你很难不行。比如说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从中国来到美国，环境改变了，如果人没改变的话，你在美国可能比较难生活。我自己有个体会，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是不会开车，那时候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去别人带我们去买菜，大概要开40分钟的车。我买菜的时候我就算，哎呦，这是因为我当时花的是美金，但是我实际用的钱是用人民币换的，一换这数目就很大了。一看洋葱这么贵啊，好几块，因为刚来美国嘛，老是想算，不敢去用美国的这个思想去花钱。我们记得我们刚来就半个月的时候，半个月中间我们就是用洋葱吃，就是没有菜的面，就白面条下面条，然后用洋葱就面条吃。那个当然是我们其实潜意识还是什么，就是自己人没有改变，环境改变了，你适应不了。就是说神也就是这个人，神也就是这样爱人的，他没有把环境拿去，是因为神在等人在改变，人改变了，你才慢慢的这个环境才是成长的。那我们也是一样嘛，我们大家在美国来的时候都，你都有这个经历。你如果还是用中国人那种观念，我不说中国人不好，在美国为人处事的话，你可能会撞一头疙瘩，你可能会很惨。虽然环境改变了，可能你觉得美国的环境比国内环境好，但是人如果不改变就不行。那同样一样，假如说我们今天我们一信主，眼睛睁开到天堂了，我们人没改变，就我上次讲过，人没改变，我们到天堂了，我们很难受的。你看到你坐路边的人还是这群人，要永恒跟他伴随，你可能很难受，很烦，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很烦躁，他很怨恨，哎呀，神啊，你怎么安排叫我来天堂里面干无所事事啊，很郁闷的，很 boring 的。所以说呢，神不会拿去环境，神要的是，神如果把环境拿去的话，他就会伤害到人。说神很尊重人，所以你会发现神从来没有强迫人去信靠他，神完全有能力啊，因为信心都是神所赐给的。但是你发现人生下来是不信的，人不是选择不信，你本性就是不信的。但神从来没说我改变你，好吧，你在母腹当中我就拣选你，然后你生下来就让你信，没有，神不做这个事情。神尊重人，神让你在环境当中训练。你从圣经来看，整个你不论是信心伟人也好，无论是就是普通的神的百姓也好， 他都是借着环境来训练你，让你这个人改变，改变后让神的爱就体现出来了。那这个就是神爱我们的方式。神爱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去仰望神所预备的，不是靠我们人自己的功劳，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勤奋。这就是我们说神爱世人的方式。那对我们来说呢，神爱人，神怎么爱世人的呢？神就是赐下他的儿子，你说这是神预备的，神赐下他的儿子，然后让他儿子呢挂在十字架上，让我们来仰望，这是人唯一的出路，也就是神给世人的一条出路。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从这个例子我们也可以看，以色列人要得医治，就需要从被蛇咬伤的痛苦当中挪去。你不能整天盯着，哎呦，蛇咬我了，蛇咬我了，哎呀，神太不公平了，你看我听着你，我从在埃及那时候有吃有喝的， 有肉吃，有韭菜，有等等等很多，到了这里面还要蛇咬我。他没有让那个，也有邻居，你看我这个我可能会看邻居有些什么事情，或者你过去的事情那移开，就忘记背后，努力忘记。神要我们，神要我们或者以色列人呢，是要被那个蛇咬伤我们的做人有事，我们的一往事，移开目标，移开我的目光，让我们来仰望神所预备的。这就是举起铜蛇。换句话说，以色列人的环境没有改变，他们仍然是在旷野当中，但是神就是说，我要在旷野当中让你来仰望我所预备的。这个就是我们给，就是神给他们的一个出路，这个就是神的爱。那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很多很多的环境都没有改变，可能有些人在家庭当中你觉得，哎呀，我的丈夫真是太顽固了，我怎么跟他讲都不行。就大家知道有一个笑话吗？丈夫说，他说要吃炸酱面，你给他做了炸酱面，他说我要吃捞面，你做捞面，他要吃别的面。总而言之呢，他总是在敲起，你很多人觉得，哎，我这个丈夫太是我的，很多人常常有一句话嘛，哎，我的十字架可能就是我的丈夫。有人说，哎，我的十字架可能就是我的妻子，有的人说我的十字架可能是别等等很多很多原因。但其实最重要一个问题，这个不是十字架的问题，乃是我们要仰望主所预备我们的。就是这个环境我们没法去改变，但这个环境当中我们怎么来仰望神所预备的，这个很关键。怎么来仰望神预备的呢？我自己呢有一个这样的体会，当我们用神的爱去影响我们周围的人的时候，本身就是一个挑战。就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我要影响我的这个顽梗的丈夫，圣经讲的，你看看彼得前书第三章那个地方讲的，他说如果你的丈夫不信，你怎么办？用你的行为来感动他们，感动或感化，圣经讲的是感化，感化他们。那我们有的时候呢，可能不是感化，我们是驯化。我总是想用我的去说服他们，或者去争辩他们，但是圣经讲的是感化他们，说这是一个什么？这本来就是我们要有一个付出的一个代价。当一个人能够把自己降卑下来，能够完全的摆上，这个是不容易的。顺服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常常讲基督徒要顺服，基督徒要顺服，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换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常常是不愿意摆上。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大家可以想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临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我们去教会和我们去自己的教会有什么区别？我们去教会和我们去自己的教会有什么区别？我自己想了想，可能这个区别可能就是你在餐厅吃饭和你在自己家的餐厅吃饭的区别。为什么这样讲呢？ 你去餐馆吃饭的时候，你会挑起，哎呀，这个盐放太多了，这个油放太多了，或者这个菜做的太不好了，你会挑起。你挑起的目的是什么？总是认为这个餐馆呢，好像赚了你的便宜了，你觉得他好像你的付出，你的他的钱好像得不到你所的价值。但同样一个问题，你在家庭里吃饭的时候，你有时也会挑起，哎呀，这个菜盐放多了，油放大了，那你的这个挑起又是什么呢？你这个挑起的动机是为了节约，你搞清楚，你不是为了浪费的。你在餐馆吃饭的时候，你是尽可能的多消耗多浪费，你在自己家的吃饭时尽可能的多节俭多节约。所以我们去自己的教会和我们去教会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去自己的教会，你是要参与的。举个例子简单，你比如说你去餐馆吃饭的时候，你会上那一坐，你会对那对服务员讲上菜，上的不好的话你会发脾气，尤其在国内，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对服务员你是指责谩骂刁难都没关系的。那在美国可能不敢，在国内是这样的，你对服务员大吼大叫，那服务员还是对你要客客气气。那你想一想，你在家里面，你今天一坐上菜，你这一坐上饭，你觉得你那个饭能吃下去吗？你自己你想一想，你想一想，无论你是弟兄还是这个姐妹，你回到家里面，你说我今天我要家里面吃饭，我就是像跟餐馆吃饭一样，我那一坐上菜上饭，你想一下，你今天还能不能睡着觉？所以说啊，我们今天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要把神仰望神所预备我们的，我们是要什么参与。我们不是说我们是像餐馆吃饭，我们是消费主义，这个是一个误区。我们常常要预备神所仰望神所预备的，我们常常要在神面前要来经历神的爱，要传递神的爱。我们是要按照神的方式的，神的爱绝对不违背他的圣洁和公义，是一样的。神爱以色列人，给他们预备铜蛇，让他们仰望铜蛇，他们就得活。神并没有纵容那些犯罪的人，那今天一样，神爱我们，让我们去仰望他所预备的耶稣基督，他给了我们一条出路，就这个意思。圣洁的神为我们安排了一条进入圣洁天堂的道路，这是我们重新得生命的一个唯一的出路。所以你大家可以想一想嘛，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是在糟蹋神的爱，我们不愿意仰望神所预备的，我们常常是看重我们所看重的，我们常常注重的是我们所注重的。换句话说，我们很多时候来了教会，我们就跟去餐馆吃饭一样，总是挑起，哎呀，教会的带领者有问题，啊，教会的这个有问题，教会那个有问题，教会的可能是盐放的太多了，教会的油可能放的太大了。我们是在挑起，我们不是仰望神所预备的。那大家有一句话嘛，我们常常在一个人常讲嘛，在一个家里面居家过日子，我们如果在一个锅里面搅稀稠的话，我们可能这个日子就过不好。你无论是住在乡下的也好，农村的也好，城市也好，美国也好，中国也好，如果你在家里面喜欢争吵，你这个家就不可能幸福。同样在教会里也是一样，你在教会里面你常常喜欢挑起，常常喜欢总觉得是别人对不起你自己，你就不可能在神的真道上成长。你长来长去长的都是你自己，所以你自己出来了，你就忘了神所给我们预备的。那今天我们其实在世上也很一样，蛇依然在咬着悖逆的人，人仍然还要死亡嘛，人还是要奔向他们应该得到这个刑罚的。但是神并没有除去蛇和罪狱的火，没有，换句话说就是神还没有 没有把世界上苦难拿去。有人问我，大家可能有时也讨论过，那基督徒为什么也会受苦呢？这个基督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还有苦难呢？我们说信主的人好像也有不幸的事发生，对不对？我们说句不好听的话，不信主的人有得癌症的，那信主的人也有得癌症的。那不是说你不信，不是说你信主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图书馆有本书你可以去参考，卡森写的《苦难的奥秘》，他其实有一，我总结一下，神为什么让苦难，让世界上有苦难呢？当然我们说我们在这环境当中还是神要我们仰望他所预备的，最重要一点，神一个是借着苦难挪去你对世界的渴望，挪去你爱世界的心。这一点我们常常会忽略，我们常常喜，其实 你想一下吧，我常常讲，我们其实内心深处我们对这个世界还是非常非常渴慕，我们不愿意渴慕神所预备的。我们虽然会讲，但是这是一个挑战，你自己想一想。我常常对一些人讲，喜欢上天堂的可能有两种人，一种是特别特别的受苦受累，在世上其实实在是被这个世界扎透了心了，他实际上在这个世实际实在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出路了，他都会盼望主啊，你快点接我去天堂享福吧，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是他实在是看破了这个世界，就如保罗一样，我实在是对世界已经看破了，我愿意到天堂那里来去。那实际留下大部分的人都是在怎么在这个世界里打滚。要我来讲的话，有很多在教会里面是混混，这可能用这个词不太好，就混日子的，就中国人把这个混啊搞得是登峰造极，这个混炉火纯青。所以这个我们在教会里有时也喜欢混，一方面呢是忽悠神，一方面是忽悠自己，我又想得到世界，我又想得到神，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常常的忽略一个问题，说神没有拿去这个环境，神是要我们在这个环境，在这个世界当中来学习，来仰望神所预备的。这个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做起来很难。你大家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今天有人给你传福音，说你不用付出任何东西，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你就可以得着神的祝福。那另外一种传，你今天做这个做这个，然后修行这个修炼那个，然后你能得着，你想想你容易相信哪一个？就我再讲一遍，就今天如果你传福音说你相信，只要相信耶稣就行了，神你就能得到神所预备给你的一切祝福，然后又是一套，你修炼这个你修行那个，你付出这个你付出那个，然后你能得到神所给你的，你觉得你容易相信哪一个，或者人容易追哪一个？你可以想一想。我们往往觉得好像我们要做出点什么东西来才能显出我好像能够得着什么，这是人的思想，人的做事方式。所以圣经来，所以我们世界上来，我们常常会发现我们都大家都比较欣赏什么？有本事的人，有本领的人。我们觉得这个人有本领有本事，在神的国里面，神不要孤胆英雄，神不要独行侠，神要的是你来仰望神所预备的，他只有这条路才是我们唯一的路。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一个问题，世界上的人无论你是卑贱，无论你是邪恶还是高尚尊贵，我们因为是亚当的后裔，我们是带罪出生，生在罪孽中，我们 已应该承受罪的刑罚的。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的本性，我们常常会因着我们所做的东西来表明我是出人头地的，这是人的追求。那神要的是我们在他面前来仰望他所预备的。我再重复了一句，得救的信心本身就包含着一个相信的仰望，得救的信心本来就包含着一个相信的仰望。那既然是这样，我们如果是说我们或许品行特别特别好，但是若不悔改的话，就是我们不愿意仰望神所预备的，我们依然得不到神的爱。我们会享受神的爱没有错，但是我们不明白神的爱，那我们还是跟神没有关系。这是今天我们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状况。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特别是对一些聪明博学的人来讲，不是不知道的问题，人真正的问题是不信，不愿意仰望神所预备的，这是一种任性的无知。我再重复一遍，就是说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不是不知道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是不信，就任性的无知。大家尤其在福音组里面，我有些跟一些人呢我也聊过，他们谈起来是呱呱其谈的。那当然有的人都知道，我们不是要对号入座，有些人真的是他可能对圣经了解的他比你我可能更精通，但他就是不信，不愿意接受神所预备的。我称之这个叫做任性的无知。我认识一个人，那就是有一年我在湖南长沙，我碰到一个人，他是一个湖南这个中南大学的一个教授，他讲圣经故事，他讲很，他因为他讲的故事呢传了很多福音，就他是不信的，他都讲了很多福音。后来我就跟他聊，我说那他姓熊啊，我说熊教授，那你对这个圣经这么熟悉，传了这么多福音，那你对耶稣怎么认识？他说我就不信，我不信耶稣。我说你不信耶稣为什么还要传福音呢？他说我觉得好奇好玩，有道理。我就跟他告诉他了，我说你把这个好的东西给了别人，你没有得着，那你想一想，你没有想到你的后半生或者说你的将来的问题吗？所以这就是人的一个光景，一个任性的无知，不愿意仰望神所预备的，这个常常会让我们缺失神的爱，活不出神的爱。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会常常会发怨言，会讲到会讲神的爱，但是不愿意去表明或者是去传递，这是我们的一个缺失。那我们要表明要彰显神的爱，我们就在基督里面，我们需要跟基督有好的关系，那我们就要从我们的环境，从我们自己自身，从我们的处境，把我们的目光移开，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来仰望神所预备的。因为神就给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正如我们刚才圣餐的时候有一个感恩的心，这是神给我们的恩赐，这就是神的大爱。如果我们拒绝仰望神所预备的，其实我们就断了这条路了。所以这是我们大家要思想的一个问题，神爱我们的方式是照着神安排的方式来爱我们的，不是照着我想要的方式来体会的。神爱我们的方式是神他预备的方式， 就是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那神爱世人，他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恩赐，或者叫恩惠也好，就叫一切信的人得永生。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接受了，我们仰望神所给我们预备的，我们就能够活过来，就如同我们上次讲的，我们就在基督里面活过来，我们就与神有了关系，我们就能够认识神的爱，我们就能明白神的爱，我们就懂得传递神的爱。那如果按照圣经来讲，神的恩赐正是神赐下的永生。这个永生是什么呢？永生其实就是神对人属灵死亡的一个解答。因为永生它是神的生命的本质，那实际上人最深层的需要正是来自神的生命。因为我们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活过来，我们活过来以后，我们才能更好的将神给我们的恩赐表明出来，或者我们才能够更好的来明白神的这个恩赐永生。我稍微强调一点点，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我上台讲过，其实每一个从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这个整体来意义来讲，就是讲重生这个意义来讲，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仰望神所预备的，其实就是从一种从死里复活，这就是重生，就重新活过来。我举一个例子，圣经的例子，你会明白。耶稣让拉撒路复活的例子，就是约翰福音的十一章那个地方，就43到44节那个地方。我们信靠耶稣从死里复活，与拉撒路的复活有一点点的相似，有一点一样。唯独耶稣基督能够把死人从坟墓里叫出来。你注意，圣经也是这样记载的，是耶稣对着坟墓说：“拉撒路出来。”那个死的人就活过来了。圣经记载的很清楚，他怎么活过来的？不知道。另外，你再继续看圣经，拉撒路当时身上裹着裹尸布。那裹尸布，那大家想一想嘛，如果是说你全身裹得很严的话，那你腿怎么打折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出来，怎么从坟墓出来的，这都神的大能了。但是这个是重点在哪里呢？你请看看圣经词这样记载，说拉撒路呢，他从坟墓活过来的时候，他身上还裹有裹尸布，也就是说拉撒路他有生命气息，但同时也受这个死亡的捆绑。他虽然活过来了，但是仍然被裹尸布裹着。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对基督徒来讲，我刚刚讲了，基督徒也有个死里复活的这个过程。那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就是生命在里面，死亡在外面。你看拉撒路他活过来了，他外面裹有很多裹尸布，就像你我一样，永生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永生的生命呢，它不会根除我们的过犯，搞清楚，它不会根除你的过犯，你还会有很多很多罪恶的思维方式，你还会有罪恶的念头。你的基督徒也照样会占小便宜。你比如说昨天去那个地方吃饭的时候，有的基督徒可能还是他潜意识里面就说，我还是要多吃多拿吃饱，他潜意识会有。那你还会有一些罪恶的念头呢，比如说你在这个等等等等很多时候，大家其实就是说你会仔细来想一想。我们常常讲说教会是我的家，我不爱他谁爱他，有的时候我也唱这首歌。那其实真正我们对教会认识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什么？ 教会是我的家不错，但是是别人去爱他，别人去要照顾他，我是能躲就躲，能避开就避开，这是我们常常有这种心态的。那这种都是我们外在的裹尸布，就是永生，你虽然信耶稣了，你的永生的这个生命呢，它并不会根除过犯，你的罪恶的思维模式、罪恶的念头都不会，但是我们内心深处的这个生命、这个永生、这个基督的生命，它不会容许半点罪恶。这个就是我们说基督徒为什么我们对罪恶会敏感。换句话说，我们很多面对一些试探或者一些害羞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你是想做，你不敢做，你明白吗？你是想做，你不是不想做，放纵谁都想放纵，对不对？因为人受试探是有底线的，不是没有底线。你想一想嘛，假如说今天有个人在你面前跟你讲了，说给你3000万，然后让你放弃信仰，你说我像保罗一样，我不会动摇的，你可能是你骗你自己的。所以你可能会动摇，你受这个，你承受底线试探是有底线的，但是你的永生里面这个生命呢，是不会让你沾污罪恶。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让你会远离罪恶，躲避罪恶，减少犯罪的频率。这就是我们说有一个改变。比如说你在家庭里面，有的人的性格特别急躁，比如说妻子特别的会霸道吧，好强，她会对丈夫呢总是看丈夫不顺眼，好像觉得这个没干好，那个没干好。但是突然有一天呢，神的话可能扎入她的心了，她觉得应该对妻子、对丈夫有个感化。她怎么来感化呢？是慢慢慢慢的，她不是一下子变了。她说：“好吧，我姐昨天对你发脾气，今天一见你，好像有很多很多的，就是说前言蜜语，那可能你丈夫受不了的。今天我是不是进错家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变，那变化是过，你变化是个过程。这就是我们说基督徒的生活的流露是生命，生命的成长是一个过程，生命的流露就是生活，生活来激励、来见证生命，生命激励生活，这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有很多很多琐事情，神在这个环境当中，他就要塑造我们，要陶炼、陶造我们。所以你会在生活中，你会有很多的过，会被过犯所胜，但是呢，你永生的生命会提醒你，不让你沾染罪恶，这就让你顺着圣灵来撒种的。所以这是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一点。那简单几句话，那永生到底是什么呢？说神既然爱我们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人得永生。说永生不是我们永远活在世上，至少耶稣没有再来之前，你想一想，你老一直活在这个世上，可能你也很难受，对不对？中国人骂人一句话，老不死，你真的老不死的话还很难受的，对不对？你想一想嘛，你自己想一想，如果是说一个人你活到128或者300多岁，你喝个汤都很不容易啊，对不对？那你很难受的。那我当然不是说那好吧，那既然这样我们就早早死去了，不是这样的。你搞清楚，说永生不是说叫我们永远活在这世上，乃是说永生之子的生命出自永恒，这是神的生命，借着神的儿子赐给我们了。神就这样爱我们，本来我们不配得的，我们是得罪神的，我们是得罪神的爱的。我本来我们是要受到刑罚的。比如说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做孩子的时候，我们常常惹父母生气，常常背逆父母，但是父母还是什么关心我们。你在你患难的时候，在你需要帮忙的时候，你首先想到的是父母。当然你说那我现在不是，我想的是别人。其实你小的时候你想，你只是你有时你很多时候你会想到，你唯一潜意识里面你说还是我的父母可能会 对我这个问题有一些见解，有一些帮助的。那神也是一样的，神是让我们，他把我们背逆他，我们的意向他，神依然他将这个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跟他有一个相交。这个大家很清楚，圣经有这个原则，就是同质相交，同性相合。什么意思呢？就你生命本质一样的，你才有可能有一个团契，才有可能 match， 才能合拍合拍。你这个教会里面有时为什么说两个会出现一些争执，其实有的时候就在我自己理解，可能就是在对生命的认识上可能不一样，会导致有很多很多的没有共同语言。你这是一个点，我们可以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有神的这个永恒的生命的时候，才会激励我们在生活中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才能过一个圣化的生活，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这是需要挑战的，需要我们来仰望神所预备的。这就是神爱我们，他把神的儿子赐给我们，让我们得永生，这是一个情况。另外，永生是现在就有的，就是他开始与你信主的时候。常常一些基督徒讲，我死了以后我就会有永生啊，这我们其实会讲，哎，你信耶稣以后死了以后就有永生。如果你死了以后有永生的话，那就比较晚了，就太晚了，就有点晚了，对不对？所以当我们信耶稣以后，接着信耶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环神给我们预备这个世界的环境，在这个败坏的环境当中，就如同我们今天的主日学里面查考的腓立比书讲的，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当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是永生的生命激励我们能做的，这就是神爱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传递的。我们在这个传递的过程中，不仅自己能得着，而且也能够让别人得到救。所以这是永生，是你从现在就有的。那另外永生是它也是一个依靠的生命，就是依靠，就是接在基督里面的。这个也是比较重，就是说圣经里面常常有一个词，我们要住在基督里，住在耶稣里面。这个住在耶稣里面，这是永生的一个根源。那这不是说我们说住在耶稣里面，好吧，我们就静止不动，我们就凡事祷告，然后眼睛睁开，神就给我预备现成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做，相反，我们是需要持续的一个信靠，稳固的与神相交。当我们在环境，在一个环境下，一个处境下，我们稳固的与神相交，与神稳固的信靠，这个时候我们会因着神的爱激励我们，将生命，将永恒的生命，将永生的果效传递出来，就是多结果子。所以说主耶稣常常教导我们徒说，你们要多结果子。他前面有句话怎么讲？整理干净，让他们多结果子。你搞清楚，我们往往可能喜欢多结果子，但是你可能不喜欢整理干净。那神怎么整理你干净？你修剪你修理修剪干净，怎么修剪干净？我猜想，我自己推测，可能有一个就是借着环境。那这个环境可能最大的问题，可能就今天我们在主日学讨论的受苦，为主受苦，这可能就是主的一个修剪。修剪干净可能就是受苦，受苦不是自找苦吃，他修剪干净，那他就是让我们住在主里面，用是永恒的生命激励你，将神的爱传递出来。因为神的爱他是有能力的，他就会有带出来神爱的结果。这个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有了这个永生，我们就会相信耶稣的真理，就会相信耶稣的教导， 就会相信耶稣的一切的带领。最重要一点，永生总是把我们带到真实的耶稣那里，这就是我们仰望神所预备的，这就是神爱我们的方式。虽然很平常，但是在平常中显出神的伟大。我就分享到这个地方，我们一同来祷告，来反思我们教会的生活，反思我们的家庭生活，反思我们怎么来传递神的爱，反思我们怎么要神的爱来激励我们将永生来流露出来。我们一块来祷告。恩主，我们同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眷顾我们，怜悯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常常在你里面，常常仰望你所给我们预备的耶稣基督。主啊，你知道我们有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你比我们更了解我们，你比我们更知道我们的内心，你比我们更知道我们的光景，但是你的爱依然在我们心里面。你已经赐给了我们永生，就求你用你的道，用你的生命激励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家庭当中，在工作当中，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啊，恳求你激励我们，在这个悖逆弯曲的时代，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道表明出来。主啊，我们再次求你怜悯我们，我们若有什么难处，就恳求你按照你的计划，按照你的旨意给我们开出路，让我们经历你与我们的同在。主啊，我们若有什么疾病，我们恳求主你能按照你的旨意来使我们得医治，也让我们能够见证你大能。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